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周吉仁牧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诗篇79篇，因你名的荣耀。欢迎打开诗篇79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79篇的标题是亚撒的诗。亚撒是大卫王4000人大士班的士班长，地位崇高。当约柜迁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亚撒和他的乐师带领在前头敬拜赞美耶和华。历代志上16章4到7节，亚撒的后裔历代掌管诗歌的侍奉。诗篇中有12篇，诗篇50篇，诗篇73篇到83篇的标题都是亚撒的诗。一般神学家相信诗篇79篇这首诗是在西元前586年写成的，在大卫王之后的400年，所以这首诗应该是亚撒后裔所写成的诗歌。诗篇79篇是一首哀悼民族灭亡的悲叹诗，所描述的是西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毁灭的景况。耶路撒冷当时血流成河，百姓尸横遍野。本篇的历史背景可以参考历代志下36章17到21节。诗人不仅为了民族的灭亡悲痛欲绝，也为神的荣耀被遮掩而唉声叹息。我们要如何默想一首这么悲痛的诗歌呢？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的人生低谷，绝不要气馁，而要回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用神的眼光来看环境。当一切都靠不住的时候，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他的慈爱和怜悯永不改变。诗篇79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诗人描述当时的情景。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诗人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些外邦人所进入的是你的产业，是你的圣殿，而不是我们的国土和我们的圣殿。其实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是神暂时交给我们保管的。我们的孩子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圣殿。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回到这样的关系当中。举例，为生病的孩子祷告，你可以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主啊，求你顾念你的百姓。神一定会顾念他所爱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宣告我们是属于神的，他一定会顾念。第二节和第三节，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人死了而不埋葬，任由飞鸟和野兽当作食物来吃，尸体变得毫无价值，拿去喂猪喂狗，这是对人性尊严最严重的践踏，挪去了做人的最后尊严。第四节，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耻笑几次。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时，约书亚记第五章记载，当时迦南人听说耶和华使约旦河的水枯干之后，这些迦南的王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但是现在反过来，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所灭，这些邻国反过来耻笑他们，讽刺他们。原本使邻国惧怕的以色列，现在却成了邻国的羞辱和笑话。所以我们看见诗人在这第一段一到四节描述了国家遭受的耻辱和敌人的残酷。第二段是五到七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 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诗人知道国家这样的惨状是因为神在动怒，这是神的愤恨。他问，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诗人用反问的语气来求神停止这样的羞辱。神啊，你从前不是说你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吗？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所以够了吧？我们的惩罚难道还不够吗？诗人知道这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他没有说让巴比伦饶了我们吧，让巴比伦停止愤怒的攻击吗？而是说，神啊，你动怒和你的愤恨要到几时呢？再次看到他不断地回到和神的关系当中。第六节和第七节，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这位诗人求神为他们伸张公义，形容他们的敌人是不认识你的外邦，不求告你名的国度。他们是神的敌人，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愿你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而雅各代表的却是与他们相反的，雅各是认识神的百姓，是求告神的民族。第三个段落，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诗人在第八节做了一个认同式的祷告，承认以色列先祖的罪孽。虽然这些罪孽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承认并且求神赦免。他从先知书中知道这些审判是因为先祖的罪孽，特别是拜偶像的罪，不守土地安息年的罪，以及行不公义的事。诗人祷告神，不要按着他先祖的罪来审判他们，而是用神的慈悲来对待他们。换句话来说，他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们罪有应得，但是他求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因为他们落到非常卑微的地步。最终的人蒙福的道路就是谦卑屈膝，俯伏在神的慈悲面前，神搭救谦卑恳求他的人。第九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第八节，诗人提出神的审判是因为以色列先祖的罪孽。在第九节，诗人提出神的审判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不止他们的先祖犯罪得罪了神，他们这一代也犯罪得罪了神。这是一个自我省察的认罪祷告。有些人不断地抱怨上一代做得不好，连累了他们，但是他们是否会自我省察呢？诗人在此并没有和神辩论，主啊，这不公平，我们有好行为，或是说我们并没有坏到那个程度，值得被曝尸荒野。神啊，你这样审判太过分了。诗人没有在那里跟神讨价还价，他能跟神提出的唯一的筹码就是神的属性。神啊，你是拯救我们的神，请为了你名的荣耀和你名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来总结一下，在第一部分一到四节，诗人描述了犹大当时悲惨的情景。在第二个部分五到七节，诗人呼求神的拯救。在第三个部分八到九节，诗人承认先祖和自己的罪孽。最后第四个部分十到十三节，诗人的愿望和赞美。我们一起来读十到十二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主啊， 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诗人用反问的方式求神来彰显他的作为。他问，为什么要容许外邦人有话来质疑神的真实呢？这所关乎的不是以色列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十到十三节有四个愿望。第一，愿外邦人知道神会为他的仆人伸冤，愿不信的人知道神是保护他仆人的神，神不会弃他的百姓与不顾。这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第二，愿被求之人的叹息达到神的面前，神是一位听困苦者呼求的神。以赛亚书61章1节形容神使被求的出监牢。第三，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这些将死的人没有盼望，无人能拯救他们，但是神能，神有大能力能够拯救这些将死的人。第四，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七倍是完全的意思，羞辱你的羞辱不是羞辱我们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羞辱的是你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必自己遭受完全的羞辱。最后十三节的称谢和赞美，我们一起来念。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这里说到神的百姓和神的关系的恢复，神的百姓不再悖逆远离神，而是称颂赞美神，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整篇诗篇79篇一开始是非常悲惨的，但最后诗人却从困境中走出来，并且满有盼望。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他不断地把自己拉回到和神的关系当中，而且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整件事情。他把自己的命定和这民族的命定跟神的荣耀绑在一起之后，他就离开了原来困境的思维，看到了盼望，充满了赞美。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落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呢？你也可以学习这首诗的作者，回到和神的关系当中，从神的眼光来看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让我们来祷告。你可以为自己祷告，或是为你身边处在极其卑微光景的人来祷告。你可以说，主啊，求您用您大能的手来拯救我，或是说，主啊，求您用您大能的手来拯救我的孩子，或是我的某位亲友。主啊，我们是你的圣民，是您所爱的孩子，我向您承认我的罪，或是承认我亲友的罪，求您因你名的荣耀来搭救我们脱离困境，好叫我们能够称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你。